师傅已经来了，那个师兄可以讲了哈。
那个前段时间看了，感冒头痛的一个帖子嘛，我看了两遍，我没看太理解透，就是，我现在也是正在牙疼，牙疼的时候关吧，知道这个疼的不是我这个肉身，但是还是抵不住这个疼，我应该怎么办呢？齐老师能不能给指点指点？
齐老师，这个王小燕问，他这个牙疼
哦，
抵不住怎么办？
这我不知道。关于治病的、预测的、超度的这些事儿，我都不说，都没有啥好办法。可能有别的师兄弟能有办法，你问问别的人吧。就这里的师兄弟，谁知道？你告诉他。
那我就不用管他，反正知道都是疼跟不疼都是假象，但是。还是心里想止这个疼。
不是师兄，你看啊，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没有任何佛呀，包括祖师说他会不疼，也没有追求说靠这个定功去让自己泯灭掉这个疼，泯灭掉就是消掉它，按现在说消掉它。疼，你甚至可以叫出来喊出来，哎呦我疼啊，这没什么。然后至于说你说好像以为修行，最后呢，结果修行就是从验相来说，什么叫相啊？什么叫验相？就是好像你牙疼是个相，从验相来说，哎，你没有抵住这个疼，你还是疼得很难受，就好像修行不利，没有这种认识，有这种认识是你的误会认识。你要说真正应该怎么办？去看看大夫是不是牙坏了。该拔拔，该修修，该补补，仅此而已。这为什么在牙疼上做文章？王老师咋写的？他是能抵住牙疼吗？
没有，那当时是齐老师给开示的嘛。
齐老师开示，齐老师您开示过牙
我
疼
没有
的问
办法，我没有办法，咋样不能不牙疼？我没有办法。
对，齐老师牙疼也是会疼啊，他也没办法，还得看大夫。
知道了。那个帖子看的，大体知道，但是理解的不透。所以就。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您说吧，邓师兄。
我不管是身体腰痛、腹部痛还是哪痛，我从年前到现在，出现过多次一些这样的。我一是把它看成是国宝现前，二我看成，就是说，这都是这个肉体上的这些觉受呀，都是虚幻不实的，虚幻不可得。我就知道疼痛的，我就抓住这个，我就看住它，看住它，然后就容这些，既然容妄念为法身，那容这些觉受为法身不也一样吗？所以说我就这样就只看只顾这个，就像元音老人说的，只认大海不认水泡。这个痛的它属于水泡，它属于波浪，你爱怎么痛怎么痛。这样时间长了呢，看着看着，然后连看能看住的这个看也把它放下，就是一放一切放，也受而不受，不受而胜，确实也能就说有减轻的这种感觉，我就这么过来的，我分享的，我就分享这么一点，我是就这么走过来的，没有其他的办法，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容妄念为法身，容这些觉受为法身，只认大海，不认这些水泡，就这么走过来的。我说的不一定合适啊，大家自己再去体验一下吧。好，我说完了，阿弥陀佛。
本来这个疼啊，它就是一种生病的问题，牙疼也是病嘛。但是呢，曾师兄在这个病上呢，发展了很多不必要的思路。这么说呢，有点冒犯他，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疼呢，不是靠这种方法说找一些理上，哎呀，他是我果报现前，哎呀，这个疼也是法身的显现，等等，去安慰自己。实际上。 你正经应该去看大夫就可以了，而不要说根据这个疼啊再加工一些，加工出来很多想法呀，这个什么我要怎么样去安慰自己啊，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儿啊，你不如把它理解成一种病，而且你就不用觉得你疼就是问题，你疼就是没修行好，你疼就是说你好像是功夫不够，疼就是生病了，该看病看病。但是呢看完病以后就是说还暂时解决不了，那呢只能说就是什么呀，忍着。然后呢你像这边你要说非得要说怎么办，就是别因为这个疼忘了关照就得了。
师兄，我再插一句，那当时呢刚过了年，就说初十前后吧，我曾经跟张连刚老师说，他说那你该去看医生呀。我说我觉得这样也问题不大，越来越轻了。我就坚持着没去看医生，我就想着这些病苦呀什么的，你就只认大海不认水泡，我就这么放空他，就看住他。然后连看住也不看住，我就这么过来了。那当时疼的就说我打坐都不敢喘，不敢呼吸，睡觉的时候也不敢喘气，起来从床上往下下还是往上上都得十几分钟才能慢慢的就那么支撑着。我就只认大海不认水泡，我就用这些道理就这么透过去的，我也没去看医生。我这一生很少去看医生，可能有一次还是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医院，打那个吊瓶拉稀嘛，拉肚子拉痢疾，打了半个小时我就偷偷的拔下针就跑了，我再也不上医院了。我就不喜欢去医院，有时候上这个什么药房拿一点点药，就说感冒什么的，顶多是这样。我反正这段时间就是不管哪个地方痛，我就用这个用这些道理，用元音老人讲的这些道理来就这么透过去的。
哎，你这是没到大病的时候，是小毛病，所以才能自然好。你以为是好像自己什么这些靠道理安慰的功劳，不是？
你说的有道理。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需要大夫，佛生病也得去看大夫啊。你要是那大毛病那过不去怎么办，你就道理不好使了吗？本身不是靠这个。医生大夫的职责，他的作用就是说在咱们身体生病的时候四大不调的调一下，帮你纠个偏，不用考虑去说我不看大夫硬去这个老人的开示。这会儿搬出来老人不是政治正确，什么叫政治正确，好像什么时候提老人都对，不是。你生病了应该去看大夫，而不是说拿着什么时候搬出来老人都对，应该去看大夫。看完大夫说十月实在也治疗过程中还没好呢，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好不了，那这会儿呢，那总是不是还有个日面佛月面佛吗？别忘了关照，就仅此而已。如果非得要谈到修行，只是这会儿跟你提一个别忘了关照，而不是说再跟你添油加醋说，哎呀你这个厉害，哎呀大家都向曾师兄学习，不是，还
是
说该去看大夫看大夫。
对，该看的看，需要看一定要看。也就说就像你说的，我这个属于小问题，可能自己能过得去。
你要这么弄的话，当年有一个法轮功不是就这样吗？那不亏人家看大夫啊，运功吧发功吧。不要，咱们不要搞成那样，有病就看大夫啊。
对对，谢谢魏师兄。
哎，你别谢。
不，你给我纠正。
那个王师兄，你还有其他问题不？
啊，没有了，谢谢齐老师，谢谢各位师兄们。
谢老师就行，你去看看大夫吧，别忍着，别扛着，不需要靠佛法去抵住这个牙疼，没有那个逻辑啊。
我知道，不是很疼，可以，没问题。
不是很疼，对，我发烧感冒的，我也是自己弄点药吃，实在不好我再去医院，差不多。
好嘞，谢谢师兄。
我插一句，小燕，就是你刚才说你那个功，就是那个开示，你看了几遍，就是没看懂，是不是？差点意思，是不是？
理解透，
没理解透，理解就是那个，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应该就是齐老师关于修行人病痛的开示吧，是不是那个？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就是刚才魏宁师兄跟你讲的， 别因为疼忘了关照，别因为难受忘了关照，这是最关键的啊。
嗯，知道了。
嗯嗯嗯，好嘞，没了，
谢谢师兄，好嘞，我没问题了。
再如果深入说，就是说别忘了关照，关照什么呀？哎呀，就无非说又跟这个，比如说自己牙疼，为什么我抵不过去的牙疼啊？是不是修行不利啊？又有这种认识了。哎呀，别跟着往下想了，这就是关照，而不是说其他的。
说的太透了。
嗯，齐老师好，魏老师好，魏师兄好。我来自天津，我现在签座已经满了。已经做完了，但是我就是做完签座以后吧，我就不想再做了，不想再打坐了，就有点这种心态。
行，那个其他的问题呢？你看看，就是这一个想法吗？这是一个想法，有没有再要多说点的？齐老师在呢，你需要问齐老师，跟齐老师打招呼，齐老师就知道你在跟他说了。
齐老师，
他说他已经完成签座了。
对，
打完签座了，不打坐完全可以，不打坐可以了。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完成任务了一样。
对，完成任务了，不需要再打坐了，不打坐完全可以。
我说一下，就是，但是他不想打了，现在就是我会比较随着自己心里的这种感觉走，就是也想做一些就是，利他的事情，就觉得。遇到这么好的一些法，包括这个新中心，它带给我的一些，
没问题啊，师兄，剪辑缺人。
哦，我在剪辑现在。
哦，那好，您接着说，不好意思。
我就是想再试，就是在有空的情况下，再就是在世间这种事情上再做一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过了，感觉我这个不在这里说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我爸爸妈妈他们信的是那种，不是佛教，是类似基督的那一种的，类似基督的那一种。那我爸爸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在给他做那些，撒那种金刚砂之类这种，对他们有用吗？
也有用，也有好处。
嗯，好。嗯，那
我说话，我说完话，你没听见的时候，我说也有用啊。听见
了没有？哦，我听到了。有用我就给他撒。
有用。
嗯，那这么没有。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看书上有一句话是“悟无自知止”这一句话。可不可以请齐老师在这里开始一下？
我没听清楚啥话。
悟无自知止。
没有听清楚，还是别人听清楚了也行。谁给我介绍一下？说啥？
悟可能说悟无自，没有自的这个宗旨，可能是悟无自知止，
就
是这意思。
自就是对字词的字。知就是之后的知，止就是宗旨的止。
你能打出我看看，在哪个地方？
师兄，你打出来行不行？我们别猜了。
知就是之后的知，前面都是对的。止就是宗旨的止。
哦。
对，就这几个字。
谁打出来我看？
你给齐老师标个蓝，标个黑。
别人打出我看看也行。谁
看？也就是换个颜色。
现在还是没。
换个颜色。
不是你打到哪儿啊？我看着是这个主页面，你打到哪儿啊？我不知道啊。
那个屏幕上选中了。
哎呀，我以为他不，你要是我说我让我在自尾了，你都不练习。你说我无字这怎么了？这不好懂啊，这个。
就想齐老师再讲一下这个。
这有啥可讲的呀？看不懂啊。这样吧。收缩一下无智无字之止，看能收缩了个啥？收缩这四个字，你无字，
就是说，
我说收缩呀，知道啥就是知道啥。
啊，行，陈师兄您搜，跟着老师节奏走。
都四个字儿，别带着个物，都四个字儿。
的知识。
对，收缩一下不就知道了。我看看收缩一下，咱们都看看，在那就收缩，就在这个页面上收缩。
嗯，
无字之指啥意思？这个页面上没收缩咋回事？
他在找，他在找，都呢，往下往下看看。
找啥？找收缩器？找啥呀？找收缩器？
你这出处在哪儿？这几个字儿啊，任师兄？
哎，收缩了没有啊？
收缩
了。
你把第一个打开吧，看看能不能是那个。那个 AI
无字之指说错了，
无字真经不是无字真经，
不是无字之指咋说无字真经啊？
我百度一下，
我贴上一个豆包来的，贴到聊天去了，豆包查的。
咱这个页面没法打开豆包啊。
我豆包查完了，可以贴上来念一念，看看看看，让师傅看看。
咱这个页面上不打不开豆包是吧？
那个陈静师兄，你有那个豆包吗？桌面上。没有，这不我给你念念吗？你听听行不？
哎，这也行啊，这也行。
豆瓣上查的啊，那个你先听听看看怎么样？就是无字之指是儒释道三家共通的核心哲思，字面意思为没有文字承载的真意本质，指超越语言文字概念的终极道理与本心境界。也常做无字指，这个是字意。
啊，对啊，我这意思就是，那既然说做到这个意思了，这个无字这嘴还不清楚啥意思
啊？啊，
又不说话了，
师兄，
这不是已经知道啥意思了？那么无字这加上个无字了，还不知道啥意思了？
嗯，你看豆包它还有一个分领域解读的话，如果是佛学的常用语境，就是源自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禅宗根本精神。
那悟这知道啥意思了吧？
我现在知道，我可能他这个我断字断成无，现在是明白了，这样就有点明白。
行，
好吧。
嗯嗯，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在生活中的话，我感觉自己还是。着相有时候挺厉害的，然后就是着跑了一段才发现，
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修个三天两天，我这个是大约俩月，可能没有太好的效果，修行年头多了就效果就来了。
这个可能也是起了一个烦恼心。
师兄，我想插一句行吗？就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不是说就是千座打完了不想再打了吗？嗯，然后您不想再打了，就是说那您还修行吗？
就是会看书。
啊，就是修行就是看书是吧？
然后主要就是在世上进，就像刚才说呢，就是觉得自己有时候总是还容易。对境生心的比较厉害，我想在这个对境对事上再多关照。
哦，就是说还想再关照是不是？
他是不是学习那个呀？
是的呀，他不是千座打完了吗，师傅？
忘了
几个，
忘了这个，
忘了正行了。
嗯，
对对，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哈。所以刚才师傅跟你说，就是千座打完了，可以不打了，完成任务了。但实际上，这个打坐是助行啊，观照是正行。
对对，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千座打完，就是现在在生活中这个历练挺重要的。然后现在就觉得自己
我听不到他说啥。
他说在生活中历境挺重要的。
生活中什么很重要啊？
生活中什么很重要？师兄，你再说一遍，是你说的，
就是在生活中去对镜关照啦，
就是
对镜关照，尤其是面对家人孩子的时候，自己有时候起的那种各种心呢什么的，
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觉察，咋说呢？就比方说最近
不用说了，你说的很对。
就比方说最近
要说啥？你说的很对。
其实我都是，我就是不太会能很清晰的表达出这种感觉。就比方说最近生病，那我就是也是生病，最近感冒都快一个月了。然后昨天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就随便吧，就这样吧，想咋地咋地吧。然后我就把心思放空，咳嗽咳嗽去吧，就这样的，就把心放空，不被这个就是这种各种症状去那个，就是包括对生病，对生活中孩子也是，本来最近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对家人态度呢也不是很好，就感觉自己被打回原形了。
没有事儿，你别在意太多了，没事儿。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句，怎么好像学佛以后都不会正常生活了，你当个普通人不行吗？
有道理。
这有什么道理啊？就是因为你正想明白太多道理了，就是你看啊，咱们修心中心法的目的是什么，老人提倡什么，你往这个方向，就是第一个呢要着眼，第二个呢，至于就是说平时关照的事呢，你也有说，老师也说你说对，剩下的不用非得凹一个我是修行人的造型，不用非得那样。你小孩教育，比如说反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那他要老干坏事，你不教育他，不打他屁股，他不知道疼，下次还犯，你说是为他好是为什么？但在这块呢，有的师兄就以为那我不能发脾气，这种脾气可以发，因为你不是为了发脾气发脾气，你是为什么让他知道下次不要去河边玩，让他知道下次不要应该犯一些原则性错误。你好多师兄就误解了，好像怎么也那什么任人欺负，然后呢一点脾气不能发，你要是跟人乱发脾气，那自己知道以后被人承认错误，或者说我乱发脾气了，没控制好情绪，下次就不能犯了。但是有些你比如说教育小孩啊，或者如果谁老欺负你，你不妨跟他爆发一次。你有人问老说老人说当年跟老人见面呢，说有人三番五次老欺负我们，我们作为学佛人怎么办啊？那老人仨字，你跟他干。你分情况，大家别凹一个好像我修行人孩子，我也不能打也不能骂，然后呢谁欺负我就忍着，那分情况。没说话的，那咱们就开始答疑了。
师兄说的我都听了，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师兄。
今天咱们答疑现在已经是8:04了，那个齐老师也是在线的，咱们正常其他师兄可以提问了啊，咱们可以提问了。诸位看看开麦可以向跟老师打招呼提问，说早知道烦恼折磨重就不成家了。哎呀你这想，哎呀你那你忘了咱们禅宗祖师说过，在家人就是在于除习气这块，或者修行，因为修行你真的是咱们没说吗，观照是正行，那老人说的对吧。那么你要是出家人有没有烦恼，事儿多不多？那有出家生活有他的需要经历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也有他的出家生活的一些琐碎，在家人生活当然更多，但这更多是坏事吗？其实对于你后面观照啊，你说讲除习气，那不是好事吗？你说你不成家了，那不成家了跟搬石头压草有什么区别吗？啊，暂时没有那些对境了，结果好像没事啊，等下辈子又结婚了，哎，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儿，破裤子缠腿绳又出来了，到时候又不行，临时练，你怎么知道保证你下辈子能接触到佛法？你把你生的伊拉克呢，你别说有佛法了，那玩意儿全是战乱，你就因为好些，又因为哎呀家庭处理不好啊，这些烦恼嘛，给你逼的，哎呀要学佛，哎，这也是好事嘛。
魏师兄好。
哎，你跟老师说吧。
师傅好，我有个问题。
啊，你讲吧。
师傅，就是戒律对于修行人来讲，在悟前和悟后它起到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悟前悟后有什么，戒律有什么区别？我都快不是很明白你说谁。
就是戒律对于对于咱们就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他悟前和悟后，对于这个修行人他所起到的作用有啥？
就这个我都
不一样嘛，
起到啥作用？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
我这个问题是这么那个啥的，就是我自己也是这么。
你说戒律别牵涉悟前悟后好不好？牵涉悟前悟后这个干什么呀？不管是开悟的人和开悟的人，在受戒的时候没有他都是那样受的戒呀、啊。
师父给我说明白了，其实我自己是在那个哪里，我当时想着。我自己升起了一个念头，就是觉得这个戒律是佛陀的慈悲，然后就是为了那个啥，为了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戒律一方面是守住因果，还有是有利于开悟见性，然后我就在想，
戒律跟因果连到一块说是啥呀？
是因为这样，
联系我说戒律，你有你的具体内容是，就具体意思，你表达啥意思呢？说戒律为啥就联系因果干什么？
师傅，我这个问题是这么出来的，就是之前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老是在想，哎，这个无论是妄念也好，什么也好，这个都是这个清净本体的一个用啊，就是妄念它也是这个。显现出来的哈，那这个时候
你在这种基础上说戒律啊，这种基就是这在你这这样的心境上，谈何戒定慧，谈何谈真实？他何止不是说戒律啊，连戒定慧谈真实，在这你能说得起来吗？你在啥基础上讲的呀？
师傅，我的疑问就在这儿，就是。这块是就是任何都没有提到，但是我突然就茫然了，就觉得那这个不能就是那个放野马了呀，就那样子。
你说的啥我还是没听懂。
我是说的不清楚，我自己其实也有点就是没捋清楚，师傅我再表达一下，我看我能说清楚吧啊。就是我自己那之前就有过这个一念，就是这个所有的无论是妄念也好，还有这个妄念正就是好念坏念的所有的这些，它都是一个本体的一个用哈。那既然这样，因为这个念头它有好有坏哈，我当时就想，那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有主了，它既然是都是这个本体的用，就会感觉这个没有边界了。就是原来你是有，
就这我就听不懂了，就这我就听不懂了，咋怎么了？他都是用，有什么矛盾呢、啊？跟戒律也没有什么矛盾呢、啊，怎么了？
那
都是
有矛盾，师傅、
啊，
有矛盾。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可能就觉得，不是，就是包括我自己这块也不清晰，就有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他是这样子，但实际上。他这个东西他是一个，他并没有说达到那种程度，或者说、就是
啊、你还说啥就是佛陀心中留啊，还说啥这样的话啊，你不是你没达到那种程度，你说这种话干什么？
这么说师傅，就是我起了一念，我在那个大观念下，就是我任何念头都是这个本体的妙用，就是说那个叫什么什么意识海印放光那个话哈，就是我出了一个念，我说我想偷个东西，我看见那个东西好了，我想据为己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面对着自己这个念？
这不就贪嗔痴了吗？你刚才还说戒律了，这不贪嗔痴的贪嗔痴了，这不更
对
更应该有戒律了
啊？对，我就是想这个，就是在这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把戒律拿上来，还是说？
但是啊，当然对，对你说的对啊，正用到了戒律了，这时候。
啊。好的，师傅，那我明白了，谢谢，感恩师傅，感恩师兄。
哎，又有提问了，师兄您提吧，老师打招呼。
曲老师好啊，魏师傅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曲老师，就是，按照十大行愿嘛，我就觉得我哪都不合格， 最重要的就一点就是现在还吃肉，前段时间我吃素了，但是后来就是见肉还是有那么点感觉。那么我想问问，就是那四大心愿里面讲，就是说那个我们立心戒杀哈，不忍食其肉是吧？但是我还是做不到，我就想问问我这算个啥呢？
你不是西藏人吧？
不是啊，
西藏人他们是不吃肉的，就他没粮食。我们这有粮食有蔬菜，还吃肉干什么呀？西藏人他是没有粮食没有蔬菜，不吃肉就没啥吃的了。
老是记不了，其实我也是想吃素了，然后经常到道场去吧，也是在吃素，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一回到家，就是身边这个自家人呢，还有出去啊，就是经常的就会这个东西好像就戒不了，戒回来了，就这个。
你这是个问题吗？你当问题提了，这是问题吗？你都知道怎么办，你办不到，你这是问题吗？这都不是问题。
对呀、啊，我都办不到，不就说明戒定慧都不行吗？
就算你说这是问题吗？这都是答疑，我们这答疑，这都不是疑问呢、啊。你啥都知道，这还是问题啊？还是疑问、啊？
不是问题的话，是不是我爱吃就吃？
哦，你那么理解不是问题？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意思啊，绝对不可以。啊、我跟你说，你吃它，它吃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仍在缠。啊、哦，你以为你吃它就了了？啊、哦，别人在允许啊，齐老师说吃了没问题，我就允许你这个。你说那你被人家吃的时候，我说什么呀？你不怕被人家吃，你吃了我也反对不了啊。反正是他吃我，我也不怕。我现在就吃他，那我能挡得住啊？那你就吃吧。你不怕被人家吃，你这我什么话我也说不了了。
你看，
对啊，我问你是不是这样？你不怕被人吃吧？谁愿意吃你可以的，来吃吧，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谁发给你吃肉干什么呀、啊？反正你不怕吃，如果你吃它，它必然吃，肯定会吃你。你只要吃它，
再说
你都不怕这个，那你
就
不要吃呗。这
不是，就是这个道理，还是要从敬畏心上来说。
因果，你不信因果还有什么话说呀、啊？你吃它，它不吃你，正好有因果了。
那齐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学新东西嘛，我们不是从空性慧的角度来直接往下修嘛？那我们
空性就是他不吃你，绝对不可能，空性不是那么讲啊、哦。你吃他了，因为空性，所以他不会吃你，哪有这种道理啊？空性的道理不是这么讲的。
这个空性里面因果还是都要受的。
哦、你吃他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空性啊。
嗯，好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你吃它的时候，你想到空性，你就该不吃它了。空性就是不吃嘛。你吃它的时候想到空性，你就不该吃它了。这个按你说的空性的道理。
齐老师刚才说没问题，不是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上下题外，我说齐老师您好，哎，我那个想杀一个人，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就得非得杀他，怎么办？你说这是问题吗？
这不
是
问题。
对。所以不是说你吃肉不是问题，是你这个问题答案本身你自己是知道的，就是不能吃，但是你现在控制不住，但你说这个问题齐老师怎么给你开去？
我就是说你吃吧，吃了也没关系，你也不应该相信我。
嗯、
哦，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嗯，好的，谢谢齐老师啊。
好不
啊，齐老师好。
你好，
师兄好，我刚就这个师兄这个问题啊，我就有个小问题问一下齐老师，就说像我们以前啊吃肉没学佛，那我现在学佛了，然后觉得不能吃啊，就说学佛的话就不忍心去吃，然后慢慢在修行的过程中，我现在也确实就是他自然的就不吃肉，就是觉得吃了个肉就感觉有腥味的那种啊，但是呢我就是还有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见性我们证悟了以后，我们明心见性了，那是不是就脱离了这个轮回之后啊，我们到了正途，那就没有因果了吧？因果是在轮回之中才有的吧？
咋会没有因果呀？
我没明白，就是因果定义是不是只在这个轮回？如果说你证悟了，你是成佛了，就没有因果了吧？是吧？
咋可能啊？ 咋会没有啊？这个修行是因，成就是果，这不是因果呀、啊？咋会没有因果呀、啊？你说只有这样是造业，造业是因，受报是果，这是因果。那修行是因，成就是果，不也是因果吗？咋会不是因果呀、
啊？那我就是说，那如果说以前造的业我证过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那种果报了？我脱离了六道轮回，是不是就不会以前的业就没有了，是吧？就破
了。那个业是你修行没了，你这种误解就大了。它本来就没有，你后来是明白了，以前是不明白。
就悟了，悟到了啊。
就我看你这容易误解，误解到哪儿啊？我说本来就没有，你的意思就是造业本来就不受报，那你就误解了。
造业受报。
我说本来就没有，是本来就不成造业。并不是说并不是不受报，造业当然受报，本就不成造业当然不受报。
那觉悟了正道以后，他就没有，本来就没有造业，也就没有因果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觉悟是这么讲的吗？觉悟这么讲你可误解了了。
我迷惑
了。觉悟是觉悟，本不造业，本不受报，说是这样的，哪是你讲这个造业不受报啊？造业哪能不受报啊？
那不是说有时候说
你这样说吧，别去误解觉悟了。要觉悟又称明心见性，要知道啥是觉悟，不如去读元因老人的书，略论明心见性。咱们在这儿也没那么长时间讲详细的去讲老人那本书，也没有这个时间。
嗯，我知道。你还
是自己去看看。
哦，是我这里还有点迷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其实不是因为觉悟之后。啊，才知道说，哎，说或你的理解是觉悟之后才知道啊，我没造过业，然后还有这么个结果，其实是什么反了？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曾造业，这个时候才能给你勉强贴个标签叫觉悟。
师兄好，我想请教那个老师一个问题，齐老师，
你跟老师问，
你讲吧。
师兄你好，今天下午呢，我一个朋友他一个朋友去世。他用那个金刚砂从脚撒到头，他撒了，他就跟我在聊天中说，这个咱们还需要念往生广咒吗？还是需要再用大光明咒给他操作，还是多少天干嘛的？
都可以，都可以、
就是我们撒了一次以后，他这个是不是已经往生十方世界了，还是往生西方世界？
别这样去推理，他既然已经往生了，就不用再念了，别这样去推，不推理、你做什么都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
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就是说他心里有愿望，就是说打个比方还想再练。
你讲这个道理，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别去考虑他往生了我就不干，别这样考虑了。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明白了。
齐老师，我就刚才那位师兄说吃肉的问题，他也提到空性两个字，我想提问一下齐老师。他说到空性，他还有一心想吃肉，那就是说这个空性，我理解的是，既然是空性，都好说是空性慧嘛。空性它既有智慧又有慈悲，是缺一不可的，二者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个慈悲和智慧呢，它又没有东西可见，所以说
听不懂你讲这话，你都混淆了，你讲这话逻辑混乱。
哦。
这个说话逻辑混乱，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哦，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说，明白之后呢，就说不单单是空缺了一切，而且这个智慧和慈悲悲心，就是悲悯众生，就越强烈了。看见蚊虫蚂蚁都觉得就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的那种。觉受那种感觉，那种情感，当然说情感说感觉这些都不对，就是别说再去吃众生肉了，就说如果说在空性上去真正的悟了之后呀，就说就觉得看什么。
你说的是空性吗？恰恰相反，
我是说这个
恰恰相反，这个空性何相干？我没有说你讲的不对，但是你讲的就不是空性。
我是说，他说既然提到了空性，那你已经悟到了啊，是老师说的，我明白，我明白。 我就觉得他悟到了，他既然就说一切都是真如自性的显现，都是空性的显现，那他就是众生。
你说的意思就是一切都不是空性的显现，对吧？是表达这个意思的吗？要不然反驳他干什么呀？
这一切既然都是空性的显现，
就是说一切都不是空性的显现，对吗？你这样说，
不是，我是说的，既然他悟到了空性了，那这一切的众生也都是
空性，不是空性的显现，
是
吗？
不是，他是空性的显现，还忍心去吃他的肉吗？我要问的是这个，就说就不忍心了。我要说的是不忍心吃众生肉了，
这不是很好吗？你说这个我非常赞成。
我就要说
的。你说这个啊。
我没问题了，老师。
崔老师好，师兄
好。
我咨询一个事儿，我现在是百座第八座，然后前半座的时候感觉就是就是一个。妄想，这满脑子都是妄想，然后腿疼手疼腰疼这个现象，然后在后半座时间就突然的怎么描述呢，就是很安静，但是你说安静像那个窗外面声音啊，这个别的动静也能听到，就是感觉心里很安静，这个是。我想咨询这个秦老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按照老人说的就不用去管，还是只是心念耳闻咒是这样一直下去是吧？
是啊是啊是的。
好的好的，秦老师我明白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您。
秦老师您好。
您好。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目前是这个百座的第二轮，但是我今天想请教一个关于见地的问题，就是有这样一个情景，在比如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问说，哎，去哪个庙里边这个，比如说烧香拜佛可能更灵，但我会跟他说，
他要是问我就会回答，我不知道。
好的，老师，行，我那下半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可能我当然没有老师这个境界啊，所以我跟人说，我说这佛不在外，但是等到我比如过几天我要带我父母可能去朝朝山，去普陀山，这个九华山，所以我可能现在这个见地这个地方就有点困惑，就是我跟别人说的时候是心外无佛，但是我自己去朝山的时候我又觉得很殊胜，就觉得哎呀这是佛菩萨的道场啊，所以就有这么一点见地上的小困惑，请老师。
这我没听出来困惑啊，你说的都对啊。哪有啥困惑了？
就是如果心外无佛的话，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比如去普陀山可能就更殊胜
了。普陀山在你心外啊，哎呦原来是这误会了。去普陀山，普陀山不在你心外啊，你心外会有普陀山啊。
是是是，老师说的是。好的老师，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师傅好。
您好。
啊，我就刚才那个师兄的问题，我有个问题，那之前一直提的说心外无法，就是心外求法，就是那个外道，那这个怎么理解？我之前的理解就是要像
那我跟你说说理解吧。
嗯，
心外无法，咱就说法就是什么，咱就说这是这个心法，这个色法，咱就说色法吧。这个设法，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界是心法，物质世界是，咱就说设法，就这个物质世界，就这个自然界。假如这个我们没有心，没有心呢、啊，这个自然界还存在吗？这就叫心外有法没法。要是这么认为，他管你有心没心啥事，你跟你有心没心不相，管你有心没心呢，它是客观的存在，这就叫心外取法。因为他管你有心没心嘛，他是客观存在的，这不就叫心外取法？佛教认为心外无，假如没有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事情。这是佛法的见解，佛法的见解是这个心外无法，心外取法是外道，外道见解。
哦 哦，我懂了，师傅。我之前卡在那个心外求法，是指自心的内外，就是把这个物质世界分了个就是我自己的自心和分了个内外。实际上这个心外，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它也是
简单的说吧，
没有离开心。
这个、心外这个心呢，指的是阿赖耶识，不是指的那个思维心、分别判断思维。那是第六，这个心外无法，这个心指的是阿赖耶识第八识。
嗯，好的，师傅，您这样说我就更清晰了，更清晰了。好的，那我知道了，感恩师傅。师兄，我关麦，谢谢。
哎，
秦老师你好，师兄你好，老师你好。
你好。
那老师，你刚才说心外无法，那怎么理解这个心外无法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就怎么
理
解啊，
这你要理解一下，就是心外有法，这个怎么理解，啥意思，啥叫怎么理解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万物都是我们心变化出来，那你说那个汽车房子都是这都在我们心内是吧，就心外无法，比如说这些像啊。
不是吗，你说它不是在心内吗，它在心外吗？
就是我就是说怎么理解这个，
这还用理解吗？我不刚才说了，这个心不是你那个思维判断考虑问题，不是那个心，是指的阿赖耶识。
哦，第八识啊，第八识不是第六意识啊。
第八识，对，第八识这个心，心外无法。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齐老师，我前段时间打那个第三印的时候，那个手痛得厉害，然后这两天又不痛了。他、啊、这个是什么钱？是不是我的那个业障消掉了，还是怎么？就开始痛，现在不痛了。
啊，你讲的有道理啊，消掉了，消掉了。
是这样的哦。好的，好的，谢谢。
金老师好。金老师叫您呢。
啊，找我了。
哎。
对，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你的阿赖耶识和我的阿赖耶识它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吧，现在咱就这样说啊，这个瓶子里的水，这俩瓶子说话了，你那里的水跟我这里的水有什么区别？就这个意思。
齐老师，它也是非一非异，是吧？
哦，这就是俩瓶子里的水，那个瓶子说，你瓶子的水搁我瓶子的水，它俩是非一非异，这么说能行吗？
哦、
有就是不说能行吗？有意义吗？有意思吗？这样说话？
没意义。
你那个瓶子的水和我这个瓶子的水，它俩是非一非异，这样说有啥意思啊？有意思吗？
没有。好的，我明白了。
齐老师你好。
哦，你好。
怎么会是两个瓶子的水呢？阿赖耶识。那人一个人跟一个人的那他那个业力不一样吧。
造业受报，这个是因果。造业这俩人做事会他一样不一样，你说是这事。你说的是啥，我还不知道你说啥了。不说话了。
那阿赖耶识不就是累世造的那些有业吗？或者
阿赖耶识是累世造的业，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说法，这个理论是从哪儿的？阿赖耶识是累世造的业，这啥意思啊？你这么说话可以，累世时候造的业都在阿赖耶识里，这样可以这样说。
那还阿赖耶识那不是他有。我也想不起来说什么，他的份也是不就是累世各个都造的业都在里边装着了吗？
都在阿赖耶识的业识里，这样说可以。
哦，那但是咱跟那两瓶水有什么关？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你说不是两瓶水吗？一瓶水，他俩有我没听。
那个他不说他造的业和就是这就拿这个瓶的水比喻啊。 他说他造的业和他另外一个造的业有什么区别？这拿着两瓶水做比喻了，刚才那打比方了，比喻了
啊，我知道是打比方，但是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
个人业力不一样怎么了？
肯定有多有少啊，那水。
哦呀呀呀呀，这两瓶水一样造的业一样，不，那这就不能比喻了，这就不能比喻了，那就不能用两瓶水比喻了。
哦，
那是打比方的两瓢水，这有啥真可叫啊？不可叫真。
我都说
那是比喻的，打比方的。
我要比喻的话，一瓢水我
这你这个你这个说这个问题不适合这样的比喻，这样的比喻不是解决你现在这个问题的。
好嘞，好嘞，秦老师，谢谢。
秦老师您好。
您好。
那请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再请教一下秦老师。那如果用比喻的话。阿赖耶识和佛性它是怎么比喻？
那这个就不用比喻啊，他们有关系的，佛性加上无明就是阿赖耶识，这不用，这不是比喻，这是实际关系。这个一见无明一起，又一起了无明，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佛性加上无明成了阿赖耶识。
好的，齐老师，谢谢老师。
齐老师好。
啊，您好。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做那个比喻，阿赖耶识是那个这个瓶子的水和那个瓶子的水，我这样
打比方的，在你这个问题上，你没说问题，我都给先说了，在你这个问题上不适合用瓶子水做比方，那是打比方的，没有说死它一定能代表，瓶子水不能代表阿赖耶识，在他这个问题上。打了个比方，在你这问题上不能用这个比方。
哦，那我是这样的，我的问题还没问的这个意思。
你没问，我都先接住了。你的问题不适合用这个瓶子的，这个水的瓶子。
那行，没问题了啊，齐老师，谢谢啊。
你的问题还没问呢。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佛性的话，说这个佛性是不是？去掉这个按你上一个比方，是不是这个佛性都是按佛性来讲都是不分你的瓶子我的瓶子呢？都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吗？
佛性是比喻啊，比喻为水是比喻的。这个一个一个的生命嘛，比喻为一个一个波浪，把佛性比喻为水，这都是打比方的比喻。
那好了，好嘞。好，谢谢齐老师。
谢谢齐老师，您好。齐老师，
你好。
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那个坛经里说五八果上缘，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说我那个五八果上缘是到果地佛才缘嘛，是不是？
不是，五八果上缘是说的这个前五是转是成智。和第八是转这个转世成智成大圆净智，前五是转成所作智，是前五是转世成所作智，第八是转世成智成大圆净智，这是在正果以后才能转，叫做果上缘，而其他那些呢是造修行的时候就能转，就叫因地。因地就能转，就是修行中果地之中，就是修成就以后，这个五和八成。
那这个果地不是果地佛吗？还是说什么是罗汉果的味道，还是什么？不是果地佛？
不是，那个就是证了罗汉也是正果呀，证了这个佛位、菩萨位都是正果呀，是正果以后才。要是说是这个因地才能转，就是修行的时候还没有正果，他就能。
好的，谢谢齐老师。
六七因中转，第六是个第七修行的时候就叫走。
六七因上转啊，对。
对呀、啊，第六是第七是转。
我以为是那个五八要到果地佛才能够转成大圆净智，也是菩萨和罗汉都可以转的。
都可以。
只是说没有达到究竟果地佛那么究竟啊，是吧？那么圆满。
你讲的有道理。
好的，谢谢老师。
钱老师好。
您好。
就刚才您用那个瓶子，就说你那个瓶子我那个瓶子举的这个例子我很感兴趣。我想着要是如果说给人家介绍佛法的话，他要说什么事，我觉得我可以利用这个，我这样说，我说一说您听啊。就是说瓶子，你也有个瓶子，我也有个瓶子，把它看作是第八识。这瓶子里面的水呢也都满满的。就说我通过修学佛法，我把水变成了纯净水。因为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沉淀沉淀，最后变成了这个纯净水，也就像是出矿至今变成了这个纯金了。然后我再说另一瓶的水，他不修行呢，他天天就说诸恶也做，众善也不奉行，也不正自净其意。他那个阿赖耶识呢，第八识呢，他就没有改变，他就是还属于这个一瓶子污水。但修行人呢就变成了纯净水了，也就是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了。我这样比喻可以不？要是对别人讲的话，
我觉得你的比喻还可以。
很受启发，你说这两个瓶子的水，我觉得要是如果，因为我接触的人呢，就说有好多就是学佛人呀，他也不怎么学，就天天搞迷信，就是上寺院里去烧纸钱呀，弄这弄那。我可以给他们这样讲，我觉得很受启发。好，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你是出家师父吗？比丘尼是不是？
我是说有些我身边的一些农村的呀，县城里的呀，都些老阿公老阿婆呀什么，就我这个年龄的接触的肯定都是些年龄大的呀。我要他们要问我的话，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一说，两瓶子水，这样就用出矿至今这样说也行。
齐老师，这是那个山东那个曾师兄，曾明镜师。
哦，
您不陌生。
哦，
嗯，
认识20多年了，21年了。我很笨，我一直跟齐老师说。
没有，你其实不是笨，我突然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你说你打坐那么精进，那么勤快，打了4000-5000座了，应该是也有。有时候你这个联想能力确实比较强啊。
太多像了。
对，我们说的话不是好话，曾师兄，你那个心按理说打那么多座怎么吸不下来呢？秦老师那瓶你给摔了吧。
好。
你替他摔了吧，行不行？
行，听你的。
不是，听我的，秦老师那个瓶大家别抱着了，都摔了吧啊，听响吧。
我还觉得
不要那个瓶了，不要、啊、都摔了，不要瓶了啊。
好，瓶也摔了，好，感恩老师，感恩师兄啊，挂了。
对，大家在那瓶上下功夫太多了。那阿赖耶识是一个藏识，也可以读藏，但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瓶了，别一边的瓶去下功夫了哈。给您问吧，跟老师打招呼。
没事，我刚才听大家在讲。然后受启发很多，然后听得见吗，魏师兄？
能听见，您说吧。
哦，就是刚才关于那个，就是曾师兄说的那个关于那个瓶子，然后完了之后你给他说，你说别抱那个瓶子，你打了好几千座了，当然你是对他很关照很好。然后我看评论区，就紧接着有很多人说不让他多事儿。然后说这个什么及时止损就都来了。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不见得对。我就觉得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表达，但是最近我在止语，我就没说。我觉得他那个例子举得很好啊，就是说如果阿赖耶识每个人造的业力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种子进去。也就是说你的佛性是纯净水，里边有不同的泥沙，每个人的占比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个瓶子里头你的浑浊度跟我的不一样。但是当你修行好了，见性了，成了转世成智了，那最后我们的水都是一样的， 所以那个师兄问，那你的佛性跟我的佛性一样吗？就相当于问你的水跟我的水一样吗？就像师父问的，没有这么问的，因为水就是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紧接着慧宁师兄说啊，当然您可能对他的修行啊非常知道，特别关照，就在说你把那瓶子扔了吧，啊，你为什么要捉这个相呢？就是我想问，如果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知见上的问题，我就想弄明白，但是我弄明白的时候就是保持一种公允的心。我觉得就是我在做上的感觉就是不取不舍，不追不随，那过度的贪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种取。那像维宁师兄说的，你扔了，你别管它了，你就是太着相了，你岂不就是舍了，就站在那一边了。我觉得佛法是不二法门，它两边都不着。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只有师父或者过来人他可以去点化，看你现在是取了还是舍了，那个取舍只在自己的本心。所以就是啊，我说的我的这个感觉不是在这个瓶子和这水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比喻贴切不贴切啊，这是一个启发而已。我就想通过对整个前因后果关于今天晚上这个事件的一个讨论，我的一个感觉啊。而且我对维宁师兄就对我们的关照非常那个好啊，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问您，我说师兄啊，你是不是过前座了？我记得您也有时候会问，就是新来的师兄说，师兄你多少座了？大概知道你是100座、500座还是几百座，然后进行一个交流。其实我当时问你的时候，我只是想知道，就是过来师兄的一个体验。我没有一个好像说你过前座有对你仰望，我觉得没有啊。反倒我是觉得刚才有一个师兄，他是过了前座了。他就坐下会有一些问题，我反倒会觉得说，哎，你迁坐过了，嗯，你虽然不打坐了，你的关照呢？然后他说对境啊，叫什么对境立心，对境练心等等等等。我还会想，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好像迁坐过了更茫然？就是我觉得这种，你知道整个的前因后果，可能对你目前的修行是一个反观。啊，我说的不见得对啊，但是我就是不带任何情绪的，我就从头到尾听到底，从7:30到9:00了，我就说一下关于这个瓶子水我的认知。我非常同意刚才曾师兄说的，另外我把刚才魏师兄对他的这个评价说扔掉这个水，经常会这么说啊，就会说你太着相了。那我同样我可以很啊，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啊，我现在认知就是说，那魏师兄你还着了要扔瓶子这个水的相呢，应该是既不去取这个瓶子，也不要去扔它。我想明白，我就想问出来，然后呢希望有一个答案。我不明白我可以再问，当然你再不明白，你也说别人说不明白，你也不明白的时候，那你该放就放。所以这个度只在自心，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
哦，徐老师他不是提问
哦。我也没听明白，你讲讲吧，你说说吧。
哦，是这样的，他对刚才我让那个曾明镜师兄扔瓶可能有一些看法。实际上曾明镜师兄呢，咱们可能齐老师你也不陌生，他是这样，他打了将近应该是几年前我就知道是有3000座，做了一个10年以上。那么这种方法呢，其实不是咱们新中心推荐的。因为咱们新中心算是客区取证，不是叫你急生取证。当然是签座之后可以修，但是有些时候重点还是要看你的一些认识见解有没有改变过来，还有这关照到底做没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曾师兄呢这边情况呢，我是有一定了解，不是完全特别多了解。他就是爱好多打坐，但多打坐的表现呢可能就是说不容易跟着雨面往下搭。但是呢刚才你说那个说我说生命师兄着相，其实我没用这个词，是秦老师说哎这个很着相。我是觉得他不应该就是跟着往下联想了。你是觉得这比喻打得恰巧，比喻恰当，这个就值得说，不是这样的。分什么时候，你比如说曾师兄如果是刚新修在两轮之内，他想对修行的一些理路路径有一些理解，有一些了解，当然要跟他分享，跟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哪里不明白可以聊。 但是对于一个本身就对打坐功夫特别的在意，特别的这会儿要用执着这个词儿了啊，我们一般就说齐老师三五年，曾师兄做十多年这种，然后老师也跟他说过多次，他以前也经常爱提问，说这种情况呢啊，之前跟他说，哎，你不要总是这个寻中心法是科举举证啊，你不要搞成举生举证。现在呢是什么呀，他借着这个语脉往下答，不止他一个人，就是说举了一个瓶子的例子，到这儿其实就了了，瓶不是说非得摔，如果没有大家借着这个瓶往下联想，无所谓摔不摔，就因为大家呢根据这个瓶问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说他瓶摔了，而不是说他打的比喻恰当就不摔，不恰当就摔。这个齐老师说他的是着相，我都没那么说，只是说我就是说他呢不要跟着再往下联想了，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呢就是说你说上次问我多少座，这个是这样的，我呢也如实说吧，我是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我具体是时间忘了，我修的新中心法，我签座应该是大概在20的24年初或者2023年年底，大致那个时间啊，我可以把确切的时间告诉你，其他的我看你也不是什么问题，咱们就是不过多的去分享，你分享一个我也回复你这个分享好吧。
谢谢文女士。
然后呢就是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恰当的比喻呢也不是说咱们任由他去联想下去，没有必要。有必要的时候如果说他是一个新师兄，一定会让他说，告诉他，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是让你了解。但对于曾师兄让他歇歇吧，我以为打了十多年应该能心能歇下来一点。
感恩师兄，我很感恩你。
没事，不用感恩，不用感恩老师就好了。秦老师没有问题了，那个现在也是9:05了，然后今天就到这儿了，您辛苦了，到这儿休息。
再见，好
吧。哎，再见。